法医人类学家了解四肢的长骨在分析人类遗骸时的重要性。然而，其他专业人员却经常忽视这一点。通常，只有在死者没有其他部位可以检查时，长骨才会成为这些专业人士关注的重点。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一次，警方的潜水队在训练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四肢的长骨。事实上，从事山地救援和搜寻、打捞尸体等专项工作的警察，为了保持并提高自身技能，都会定期进行训练。而这支潜水队当时正在洛蒙德湖岸边的一个码头潜水。那天，在第一次潜水过程中，他们找到了几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东西。当时他们认为是训练人员出于训练目的扔进洛蒙德湖的道具，所以他们发现这些黑色包裹后并不惊讶。但是上岸后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东西并非训练用具。垃圾袋中装着的是被肢解的尸体，首先被找到的是一只断手，紧接着是另一只与前臂相连的手，然后是一只脚和一部分小腿，最后是一部分大腿。警员们迅速从训练状态调整到工作状态。他们在接下来的潜水搜寻中找到了所有四肢，但是却没有找到头部和躯干。这两个部位至关重要，原因有二。一是这两个部位通常包含有死因和死亡方式的证据。二是能够帮助辨别死者身份。潜水队员会继续搜寻。警方向我寻求帮助后，我来到停尸房，帮助病理学家从被肢解的上肢和下肢中提取信息。当务之急是确认受害者的身份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能找到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成为帮助警察调查的线索。在警方的数据库中，找不到与死者指纹和 DNA 相匹配的记录。这意味着死者可能与警方之前接手的案件无关。从尸体判断，死者死亡时间不长。根据这一点，我建议可以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进行查找。死者很可能是最近才上报的失踪人员。警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，迅速缩小了搜索范围，查找与尸体匹配的人员。事实证明，这些四肢也确实只在水里泡了一两天的时间。我能确定这些被肢解的部分属于一具男性尸体，并且他的头发是黑色的。其前臂、手、大腿、小腿以及脚上的毛发颜色证明了这一点。我能够估算他的鞋码，并且计算出他的身高在 1.8 米左右。他的长骨已经停止发育，但是不同部位的融合时间是在近期，由此可推断他很可能是18、9岁或20岁出头。虽然他的手和脚被切断这一点足以证明他是被谋杀并肢解，但是我们还另外发现了很多摩擦的痕迹。难道这位年轻人被人控制住后曾奋力挣扎过？凶手之所以对其进行肢解，可能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痕迹。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，有一个人的信息与受害者很匹配，巴里。他仅失踪了几天，18岁，黑发，身高约 1.9 米。我们成功地从四肢肌肉中提取出死者的 DNA， 与巴里父母的样本进行比对。事实证明，死者的确是他们的儿子。几天后，警方在洛蒙德湖的更深处发现了巴里的躯干，但却没有在躯干上找到与死亡原因、死亡方式相关的证据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名女性在距离洛蒙德湖数英里远的阿尔郡海滩上遛狗时，她的狗对潮汐下的一个塑料袋很感兴趣。 他踢了袋子一脚，想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没想到竟是一个类似人头的东西。通过与四肢的 DNA 比对，证明这正是巴里的头部，所有的身体部位最终都被找到了。到这时，警方根据所掌握的凶手的作案手法，锁定了一个极有嫌疑的人。犯罪学家和经验老道的警察都认为嫌犯是威廉·贝格斯，他是一个性侵惯犯，享受痛苦和折磨带来的快感，同时他也在成为连环杀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他是一个虐待狂杀人犯，被抓和蹲监狱都没有让他就此罢休。而之前被贝格斯侵犯的受害者，由于害怕或是莫须有的羞愧，也不敢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。贝格斯喜欢跟酒吧和夜总会的年轻男性约会，然后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公寓。贝格斯可能会给他们下药，其中一个受害者说，他在极大的痛苦中醒来，发现贝格斯用锋利的刀片在他腿部的皮肤上画了一些符号。这名受害者十分确定贝格斯想要杀害自己，所以他赤裸着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去。他想，反正都是死，跳窗摔死至少能留个全尸，也能让贝格斯被抓捕。经历过重重苦难后，他活了下来，贝格斯也被正式逮捕，被判处6年监禁。